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看看大家哈。今天是10月9号，离我去年结婚是马上11个月了，将近一年了，很多事情发生，我也很高兴能够大家一块见证这一路走过来哈。神有很多的恩典，感谢神。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分享和学习神的话语啊。那刚才这个圣经读了，昨天呢也在庄俊弟兄家有个很好的聚会啊。那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哈，有一些的见证的分享啊，也有经历神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感动啊。尤其是看到就是说很多的刚来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真的是慢慢的从神那里边知道和领受他所赐给的意象和感动那我想神会使用我们里面一颗忠心，一颗愿意去跟随他的心，能够使我们有的这个梦想有的这个感动能够越来越的变成真实那但是呢，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就是昨天那个所分享的很多的见证哈，我们现在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其实和他原本要赐给我们的，简直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简直是太小了。神赐给我们的要比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还要丰盛，还要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停止，觉得可能神跟神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日子吧，其实不是的还有更好的，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往前去追求去认识他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说什么，神为我们曾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来追求，一起来捡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生命阶段的宝贝当你每打开一个宝贝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在圣诞节的那一天25号早上的时候，哇，跑到像圣诞树拿了一个一个的盒子，看到里面礼物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惊喜所以我希望能够大家和我一起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冒险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认识基督，讲到我们得救是要更多的去认识基督，我们是因为基督得救的，因为基督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那得救只是一个生命的开始，那就好像一个小 baby 刚生下来然后呢大家都很高兴，都跑去庆贺，哎呀家里边有添新丁了但是如果这个 baby 3个月一年之后还是那么大，这坏事了，这肯定 something wrong 了那就是开始担心了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不长进，我们不继续往前去走，就好像这个小 baby 一样，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从神重生的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一个属灵的 being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上面长进不仅是神的话上面，而且是亲自和神的这个关系上面长进，去更多的去认识和经历它。所以今天我的这个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生根建造。所以生根建造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那我觉得这个生根和建造这两个词用得非常之好。生根，什么是生根呢？当您看到一个想到生根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植物，对不对？往往是一个植物，动物不会生根的。OK， 一个植物它往下深入的泥土的里面，对不对？就好像树木往下扎根。我在初中的时候，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住，那个时候呢，村里边就开始在公路的两旁，栽树，当时是从别的地方买了的桐树苗，可能不是很高，比大概有这么高吧，大概有这么粗， 所以呢，他在那边以后呢，他就陪土啊。那我们当时也有很多很淘气的这个小朋友们，我也算其中一个。有的人就拿着那个土块啊，这么大的土块就去扔，看看谁能够把那个扔到那个树上面，肯定可以扔得比较准。也有人呢就开始搞破坏啊，那所以那些人后来又有需要来补这个树苗啊。那当时呢，他有人搞破坏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用脚踩啊，他是跑得很快啊，跑得快到那边的时候就两脚腾空，然后就踩在那个刚栽那个树上，他很有创意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树给什么就弄倒了。他刚培的土，他首先是挖了坑嘛，放下去，但是他经过这个以后呢，他就倒了，倒了以后很快就死了，就干了啊。所以我骑自行车上学下学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发现这已经干了。但是后来我读了高中，跑到县里边，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因为是在住校。所以再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是三年以后，当我再经过这些树的时候，那棵树已经有碗口的粗。我想起来当年的时候，我们做那些的傻事儿，然后呢，我就再去拍一拍这个树，这个桐树，一拍的时候你根本拍不动，即使用脚蹬一蹬，也不能把它给蹬倒。这个就是生根。刚栽的树它是没有根的，所以它很容易就会倒了，很容易里面就会，就是因为没有根的时候呢，它这个根后来一弄倒一断了之后呢，它就没有养分，它就干了，它就死了，它就生命就不能延续下去。而这个没有被破坏的，它逐步往下生根往泥土里边扎根的时候，后来刨树的时候，搬家的时候，就是说建房子刨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根会很多很多，很难把它给弄掉。在马里兰前段时间有飓风的时候，就发现说哇，有些树把它刮倒了，那看到那上面树是盘根错，那个根是盘根错节的，很多人一般是很难把它给弄，把它给搬倒的。所以这个根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和主的关系。我鼓励我们多在神的话语上和神的关系上面要花时间，其实这是最最什么最聪明的事情啊。我今天听那个 Pastor Pat 讲的说啊，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只知道谁是一切的核心的人，你抓到这个核心，其他的问题全部都会解答。抓住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其他问题一都会解答的啊。所以你每天早上能够早起一段时间，15到30分钟起来灵修，和神有一个单独的时间，你来读经，不只是好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哎，我今天终于把它完成了啊。有的人是一年读一遍经文的时候啊，每天像赶班车一样，好不容易就赶完了，但是其实那话有没有进到你心里呢？不见得。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个 schedule 不太适合你，你可以换一换啊。读经不在乎多，在乎精，在乎你真的把它吃进去。否则的话，你吃进去了但是没有被消化吸收，又排出去了，没有用的。你花是花了很多时间啊，但是却我们本身却不能得到很多的造就。就是读经的时候一定要 meditate， 一定要默想啊，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便为有福。因为你思想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想的时候，过了一遍以后，就好像一个水从一个水道那边过去，过去就过去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那如果说很多人说没有时间，其实时间哈，我最近在不是最近了，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在学习家庭的花费需要做 budget， 需要做预算。如果没有做预算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钱就没了。一个工作花了以后，还没到月底，哎，怎么好像没钱了？啊，其实如果你做一个 budget， 你做这个预算的时候， 每一项的支出是怎么样，并且按照这个预算去走啊。如果不走的话，你做了预算也没有用哈。你按这个预算去走，你会发现你会剩很多钱的。开源节流两个方面，对不对？开源是一方面，但是节流也是一方面。但是在我们和神的时间上面，其实你也可以预算时间的，明白吗？有没有人说 OK 我工作不要的，不要给工作预留时间的？恐怕没有人吧。为什么你愿给工作时间呢？因为工作了给你有钱嘛，你可以养家糊口，你可以做其他各种各样，它是你生活的一个来源。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和神的时间是你一切一切的来源，是你可以持续不断的，也包括你的工作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是你每天需要在神的面前啊汲取力量的那个时间。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个人也都为神，也为你自己。其实神无所谓了，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总是充满荣耀的。天上有24个长老，24个活物，对不对？众天使都在敬拜他，他不缺乏我们这些。其实神让我们能修，鼓励我们能修，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我们需要力量，我们需要指引啊。所以鼓励你能够能够花时间在神面前，你不用多，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就不会有那么多浮躁，你再往下坚持，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忧，你再继续的时候，你的生活也就更加有条理。为什么？圣灵会在你灵修的时候借着神的话来向你来显明他的旨意。很多人祷告说，主啊，我这个事该怎么办，主啊，那个事情我该怎么办，但是从来不读经。你想知道神的旨意吗？都在圣经里面写着呢，写得很清楚，你多读经，你就会有神的带领，并且呢，神也通过你那个灵修的时间能够使你的信心能逐渐的加强啊。你过了，你可能这个一两个礼拜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要是过了一年之后，你就发现整个人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根已经深深的扎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第七节说要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所以常常要和他有一个约会啊，早上起来的时间 make appointment， 要和他有个约会啊， a date with God 啊，用那种心啊，用那种和 date 你的配偶的心， date 你的男女朋友的心，要和他一起去享受这段时间。那所以这个扎生根的话，就是树木扎根深入泥土的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和主有一个深入的相互的交流的这样一个生活。那没有生根的后果 OK， 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13章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哈。那撒种的比喻里面讲什么？有一个撒种出去撒种，有扔到路边的，对不对啊，有扔到这个什么土浅石头地的啊，然后呢也有扔在荆棘当中的，也有扔在好路当中的。扔到这个路边的呢就被飞鸟吃了啊，所以道就没有了。这飞鸟就他就是耶稣在这边解释的时候是什么啊，撒旦就是撒在路旁边，撒旦就把他给夺去了啊。很多的时候是别的人说的话，或者有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很多消极的东西，就把我们神的道给拿走了。那第二撒到什么呢？土浅石头地呢？当下心里很欢喜，但是心里没有根，就好像我们撒了一个苗，它没有扎根，没有扎根呢，就是暂时的。一旦又遇到什么事情，遭了什么患难，或者是受了逼迫，就跌倒了。我知道有一个我们那边有个姐妹姓李大概有5年前她信主了，很高兴，但是后来呢somehow就她的爸爸就生病，然后当时有很多人为她祷告，但是还是离世。她就很不理解，她说神如果是好的，为什么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神可能有他的计划，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如果你对真的是了解神、认识神的品性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他不会说让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任何的理由，可能他现在没有告诉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底线，就是神是会爱我们。我也曾经历过很多的磨练，我在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挣扎，也是不是没有疑问，但是神就用以前的很多恩典不断地提醒我说，你在这个时候是很关键的，你要知道我爱你，你不要离弃你所走的这个道路。所以我很感谢神，我走过来了。但是一看到说人是很容易里面没有根的时候就偏离神的道啊。那还有第三种呢，撒在经济当中啊，人听了道之后呢就被什么今生的娱乐啊，还有各种思虑、各种各样的追求，就把神挤到一边去了，没有时间来教会，没有时间啊去灵修，没有时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和弟兄姐妹有这种的关系。所以最后一个是撒在好土地里面的，人听到以后真的明白，真的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切的核心和根本，并且呢他根据这个信心他可以继续长，然后呢可以结实，有30倍，有60倍，还更有100倍的。所以那我们的信仰常常在刚信主的时候是非常的软弱，有的人可能会经历很大的事情啊，然后才经历很多的磨练，最后说我知道这个神是真的了，所以义无反顾的啊，没有任何的疑问的就归向了神。并且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信主的时候说得很坚决啊，那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啊，经历过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神很好啊，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信心不是那么坚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教会来讲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可以来教导他，可以来关心他，可以来培养他，让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而对于这个刚信主的人来讲啊，你这个信心也是非常重要，要更多的追求，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不要停止聚会，要更多的读经去了解明白神的心意，祷告去和神有一个啊，英文叫 dynamic 的关系，就是一个活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是一个天天做新事的神。所以那当你去这样去经历神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一个追求的心的时候，你会经历神不同的方面啊。所以如果不好好的啊，如果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信仰的根基就会慢慢的打下来，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笃定，越来越确实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扎根就这样一点一点需要把它给扎下来啊，否则的话就好像我说那个姐妹一样，就再也没来过教会，我们叫了她很多次啊，那我想她可能在这块时候还是没有心里没有释怀啊，还是说这个神他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啊，对于我们现在就是说处在这种各种各样的光景当中的弟兄姐妹来讲，要啊，即便是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扎根，继续了解和认识。那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要生根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要拔出去。因为我们人心中，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满了都是世上的东西，对不对？啊，个人的追求啊，梦想啊，对不对？啊，那个别人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也要那样子。这个世界就是说啊，这个是标新立异的，就我们要跟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对不对？今年这是最酷的。看到国内这个什么那个国内的微博上面啊，今年最流行哪几句话？然后呢，这什么什么，我记得有个什么什么，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反正我是信了，这一下子就很流行啊。或者说，不只是这些话了，而很多风气，有很多生活的 style， 有很多追求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别人在追求什么的话，我建议你不要跟着去，否则的话他撞到墙上你也会撞到墙，他掉到坑里你也会掉到坑里面。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里面这种的不属于神的东西，不属于神的国度里面的圣洁、公义、啊怜悯的这种东西，而满了那种的什么是自己的，常常是私欲，常常是说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是说 OK 为了神的国度，或者是为了别人的好处那样子的追求，啊，所以把这些杂草、把这些石头一个一个的全部都捡出去，然后扔出去。很多人很多的时候是，我自己经历过，自己生命中的杂草，把它揪出去很难的。你揪出去扔出去以后，一会儿就回来了。杂草从来没有施过肥的，但是在地里面长得很壮啊，长得很多，对不对？然后庄稼苗的常常需要什么呢？需要除草，需要给它施肥，它才能长大。所以我的一个学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放下。往往有一个 moment 说那个时刻的是你要做，但是圣灵提醒说你不要做的。但是有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想做，那这个时候最关键是什么呢？要放下，说 OK 这个事情我就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实话，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张杰其实有吵架啊，他说了一句话，我听着很不高兴啊，那个伤害到我，所以我就心里面很不舒服，我就开着车，我就出来，我心里面说我要怎么样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心里面神就给我一个声音，说那是魔鬼的诡计，你不要上当，那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好的。他都已经生气了，你还要再生气，他已经那样子，你要再那样，那不是正中了魔鬼的圈套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帮助我，让我不要再计较，让我不要为这个事情，那我就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我的权利。我自己有权利的，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也放下你自己，就像耶稣一样，他是神啊，没有人可以和他来争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说得过他的，但他全部都放弃了。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没事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们就好了。如果我要在那个时候，我要这是你的不对，我理直气壮的嘛，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可能就会这个关系可能就会出现破裂。所以我觉得我们里面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的习惯，对不对？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圣灵都是有提醒的，关键是在那个时候不要逞强，放下，把它放在主的面前，其实退一下就好了啊。那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变成习惯，我相信这个杂草，这个石子就会被拿出去，而神，而耶稣基督，他的那个，他那个土壤就会松，然后我们的根就会扎进去，啊，我们越认识他，啊，当然这个点是从学习耶稣基督开始的。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建造哈，建造呢就是好像一个房子的工程一样，对不对？那从根开始，你如果建过房子，那个谢医师家建的房子，就知道刚开始是要立什么，是要弄地基的，对不对？地基的时候，那古代的房子，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子啊。古代的房子是你要先什么？先用那个东西把那个地基那个平，对不对？先选地基，选了地基之后呢，然后呢，你要地基要平，然后把旁边四个角要先放一个那个基石，然后中间呢是根据这个基石来把一块石头一块块落上去，然后一点点把它给建起来。先建地基，地基打完之后。先打完之后，我家里面是这样做的哈。当时盖房子的我在旁边，当时还小啊。先打完之后呢，要过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然后在上面再建，一砖一瓦的，啊，然后往上扔砖，还有水泥啊，什么东西的，啊，最后是盖这个，盖这个瓦啊。所以从这个其实从根基不断往上去发展的时候，这是表明了一个基督徒品格的建立，啊，是我们品格的建立。那前者生根是什么？是我们和我们基督徒的隐藏这一部分，是我们和神关系这一部分。 而建造的时候是往上走的，生根是往下去的，那是隐藏的，而建造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房屋，是显在外面的哈。那这个是基督徒生活中显明的部分，众人会看见的，啊，从一些事情里面就看到这个人的什么，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子的，慢慢的看到他的品格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慢慢的大家都会认识了解。那很重要一个就是建造的根基啊，最重要的是根基的建造。如果地基选得好的话呢，那地基打得又牢固，这个房子就很容易就很坚固啊。我最近有在买房子，因为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呢就不能再住了，所以呢这个租房子呢我们那边就相当的贵，两室一卫的啊，对，两室一卫或者两卫的大约要1400多块钱，所以要比我们买一个房子的 mortgage 还要多好几百，所以呢还是买房子比较好，所以就挑了很多房子。我们就发现很多有的地下室哈，就很好，它是干的，它那个地势就高一点啊，它就没有很多的水。但有些的地下室里面，就一进去就有一股潮味儿，你会发现那边有霉的，啊，那个霉很不好。做医生的就知道，那个霉它会到时候变成空气传播以后，它会进入你的肺里面，啊，还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所以如果是很湿的话，它还会木头腐烂呐，然后呢慢慢的还会长白蚁啊，会有很多这个会使你的它咬那个木头以后，你地板。你的地板会被咬了以后会烂掉，那你这个房子就到后来就不稳了，就整个上面你再好，地基是坏的，那这是没有用的。所以选地点的时候一般都是选地势要稍微高一点的。我看到有一个房子就是刚好是个比较低一点，那个水就进去了，所以就导致这个房子会很潮。所以那这是地基，然后呢还有建造的材料。那有的人我看到有些房子DC 那边有一个富人区，他那房子很多都用石头建造的，那石头建的很坚固，建的也很豪华也很好看。那有的呢可能就是砖的砖房，那再有的呢就是木头的啊，外边有 siding 啊。那这个坚固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石头比较坚固，地基也是石头比较坚固的地基。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基督徒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段经文的里面啊，保罗说第9节到第15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好，那这个根基啊，我们选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石头的根基，是并且是一大块石头，所以你整个房子全部都可以建在上面啊，不是这个软的土啊。过了段时间以后呢，我爸说地基行了一下，所以房子就裂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很危险。那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支取他作为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力量和源泉。所以在外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得住风吹雨打，使信心可以坚固，因为我们是建在他的根基上面。所以那还有后边说什么，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越加清楚地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时候，就是这本圣经使徒所和先知所传下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你就会越在基督里面建造的坚固。你越认识神的话，你就会越认识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会在那根在他们在下面扎的就会越牢固，因为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什么？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读经就你会看见说两个人信主了，有一个人常常坚持读经，有一个人不读经，一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 很大的不同，真的很大的不同。我们那边做学生的很多，有的人就是比有两个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 都是09年的时候刚刚来的时候信主的，我们一个 retreat， 然后 retreat 里面信主了。信主了以后有一个就是还是经常玩这个玩那个的啊，玩玩这个游戏，然后追求这个，然后呢后来又拿的什么买了，在网上买了很多的游戏，然后经常在一起玩。另外一个呢刚开始也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要读经，要花神在神面前。刚开始他听不进，后来慢慢听进之后呢，最近这一年长进的非常多，传福音，还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那个人信主之后也很火热，并且把这个福音传给他身边的人。他说，他是7月31号信主的。他说，我信主和小欢的关系很大，因为我实在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我知道这神是真的。所以我把我心目当中所挣扎的事情，我也交给耶稣。所以他就跟随了耶稣。所以你看到说，不断的去追求神，不断的去花一点时间去亲近神，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把你带到一边去。实际上讲说，我们很容易就随波，怎么说呢？随风逐流吧，还是随波逐流？然后我们就会什么？就会失去我们原来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建造这个不用讲了，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上面，在建造的材料上面哈。那哥林多前书第3:11-12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会显露，因为是建在外面的。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般。所以那你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是你把你的梦想和追求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是你自己吗？还是说这位世界的创造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能的主，并且是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身上？所以那还有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时不时在生活当中会偷偷的换这个根基啊？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换根基的，会偷偷的。所以那今天我们神与我们同工，一起来建造房屋，这是根基。那我们的材料，你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有人说金银宝石，有人说草木禾秸，那这是什么意思？彼得前书1:7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119:127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提摩太后书2:20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更的善事。什么是金银宝石？这个金银宝石就是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我们的品格。神看的是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在主里面的忠心，我们在主里面的顺服，我们在主里面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这个东西就是那个金银宝石。然后什么是草木禾秸呢？雅各书1:11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了，花也凋谢了，美容就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情也要这样衰残。有多少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可以存得住的？ 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那才是金银宝石。因为神所看重的东西它会存到永远，否则的话其他东西是存不到永远的。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追求了，我是追求过很多东西啊，但是后来想想说，哦，我大学一毕业或者工作一没了，那个东西就没了。人的赞誉，人的夸奖，我以前是很自卑的，大学里面说我穿一条牛仔裤，我要看看，我要咨询很多人的建议，说我这个牛仔裤穿起来好看不好看，因为我太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了，我没有一个那个自信。后来神就提醒我说，哎，四年过后毕业了，各奔东西，他对你的看法又怎样呢？他能陪伴你一辈子吗？你现在所谓的朋友，很多的，我觉得很多的大学生有 peer pressure， 对不对？哎，我的朋友们都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哎，我的同学们都做这样的，很多的人都在试图去融入他们的圈子。其实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想要得一个接纳和肯定，但是他往往要牺牲你自己本来好的东西，要变得和他们一样，他们才承认你，他们才接纳你。但是那个东西能存得到永远吗？流行的东西。前两天我太太还和她的朋友说，啊，现在又开始流行喇叭裤了，你看看，有大喇叭，有小喇叭，有微喇叭，这不是多少年前的那流行的东西吗？ Yeah， fashion， 还有很多世上的东西其实都一样的。你有没有能够说一眼能够看到说，哇，这个东西是永远的，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会像这样的人一样变成这样子。不知道，我常常会很惶恐，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是很软弱的，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来帮助我，不要让我跌倒。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不小心的时候就被仇敌引诱了，我就跌倒了。所以我们要谨慎。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什么是理学？什么是虚空的妄言？又什么是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理学，那有的人说是哲学的东西啊，或者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一个个人的理念。那有的人虚空的妄言是个人追逐的一些东西，其实没有很多很根本的很根据的东西。只是一个人心里面这种的虚妄的这种的追求。那世上的小学，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认为的，这个不是我们的 elementary school， OK， 不是小学，而是在神的角度来看待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学问，很多的东西，很多人追求的或者崇尚的理论，和神的这个真理比起来，他们都是小的小学。又好像钱钟书他写的那本《信仰的历程》上面所讲的，啊，太阳升起来了，啊，哦，对对对，啊，这个我不是钱钟书写的，啊，他说，是余秋雨是吧？林语堂，啊，我对这个不太熟，林语堂说，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熄吧，太阳是永恒的，其他的一些学问，其他一些东西能存得到，它就像蜡烛一样，它虽然能够照亮人的路，啊，那但是却不是真正能够给带给人生命、带给人建造的内容。那教会现在哈，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不照着基督所传的真理，是照着属人的遗传、属神的知识。常常你看到说人会标新立异，对不对？ 会，可能现在的这个比我年轻的人说，很有想法，很有自己的那种的创造性，但是常常世界会用这种东西把人从基督那边就带偏离这个世界，偏离到这个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提倡说，没有神，我们不需要神，我们靠自己呢就可以通过研究和发现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我们通过教育啊，我们通过经济的调控啊，通过心理学啊，通过这个人为各种各样的智慧啊，还有不断提高的技术，可以来改变，可以提高我们外在的行为，可以达到我们人的自我的实现并且呢推崇我们自我的满足和快乐享受。快乐有理，快乐为什么没有理啊？所以他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快乐而不顾别的人，所以他们常常会依靠自己，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世界上的大多数的教育体系、政治体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基础，甚至是很多新闻媒体娱乐媒介各方面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都在崇尚。所以我很不喜欢我们团聚的女孩子常常会谈论娱乐圈的东西，或者常常会看那些娱乐的那个新闻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无形当中都会使你会想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那样子的，然后呢这个东西的确挺好看的这个的确好像也蛮有道理的，然后就慢慢的就跟着去做了这个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其实这是最危险的，仇敌撒旦他就是常常用这种你看不见的方式，很温和的方式，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就把我们一点点的带离频道，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怎么远离神的道的时候就不知道，还说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想听他。这种思想看起来非常的正确，也非常鼓舞人心，但却不能够真正给人带来自由，给人带来释放，它带给人是更深的捆锁，你会发现是更深的捆锁，还有更多的人性的堕落。我想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非常快的过去的10年，国内社会道德下降也是最快的10年。我爱中国，但是我对这个点非常的痛惜，我很不喜欢中国能够变成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好的东西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很快就争相效仿。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这些东西，防微杜渐，不要随流失去。同时我们在教会里面任何对神学我就听到对神学道理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如果它不能带领我们亲近并能够享受和耶稣基督这个关系的话，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会落入到希腊哲学的这种的追求当中。所以我们记得不是要追求知识，圣经是讲耶稣基督的，我们要追求耶稣基督这个人和神，我们不是要追求圣经，这个圣经是承载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神的信息的，所以这个要分辨清楚我不是反对圣经，我是非常爱读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该怎么样去分辨信徒所接受的是主自己而不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遵循的是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来行，那而不是任何的规条、教训、习惯和人间的遗传。犹太人的问题就出在于他们太过于看重摩西留给他们的遗传， 据说他们现在在安息日所遵行的那个条条例例，要比摩西那个时候要多好几百条，比实际上多很多。他们甚至规定说安息日走多少步都不能走，走多少步。他们的楼里面每一层都有电梯，礼拜六的时候专门，礼拜五晚上开始安息日之前都要设定好，他每一层全部都停一下。为什么？不能做工的，你知道吧？安息日要绝对的安息，不准做工，不准走多少步，你不准按电梯。他们追求这种人间的遗传，这个规条到这种地步，这就为什么当活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以后，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同样的，到教会也是一样，不是来教会，我们不是来教会了，